我们读31节到59节。31节，约翰福音第8章31节到59节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：“你们若持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了。你们必认识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到自由。”他们说：“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从来没有做过奴隶，你为什么说我们可以得到自由呢？”耶稣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人都是罪的奴隶，奴隶不能永远住在主人的家里，只有儿子才可以。所以如果上帝的儿子释放了你们，你们就真正自由了。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但你们却想杀我，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。我所说的是我从父那里看到的，你们却照着你们父的话去做。”他们说：“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们如果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一定会做他所做的事。我把从上帝那里听到的真理告诉你们，你们反要杀我。亚伯拉罕绝不做这样的事，你们是在做你们父所做的事。”他们说：“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，我们只有一位父，就是上帝。”耶稣说：“如果上帝是你们的父，你们一定会爱我，因为我来自上帝。如果我在这里，我不是凭自己来的，而是上帝差我来的。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？因为你们听不进我的道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乐意顺着他的私欲行。魔鬼从起初就是个杀人凶手，从不站在真理这一边，因为他心里根本没有真理。撒谎是他的本性，因为他是撒谎者，又是撒谎者的始祖。所以我讲真理的时候，你们不信我。你们谁能指证我有罪呢？我既然把真理告诉了你们，你们为什么还不信我呢？出于上帝的人听上帝的话，你们不听上帝的话，因为你们不是出于上帝。”犹太人对他说：“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，被鬼附身了，难道不对吗？”耶稣说：“我没有被鬼附身，我尊敬我的父，你们却侮辱我。我不为自己寻求荣耀，但有一位会为我寻求，他也会断定谁是谁非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人如果遵行我的道，必永远不死。”那些犹太人说：“现在我们的确知道你是被鬼附身了，亚伯拉罕和众先知都死了，你还说人如果遵行你的道，必永远不死。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还大吗？他死了，先知们也死了，你以为你是谁？”耶稣说：“如果我为自己争取荣耀，那荣耀算不了什么，但使我得荣耀的是我的父，你们也称他为你们的上帝。你们不认识他，我却认识他。如果我说我不认识他，那我就像你们一样是说谎的。然而我认识他，并且遵行他的道。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曾经欢欢喜喜地盼望看到我来的日子，他看见了就欢喜快乐。”犹太人说：“你还不到50岁，怎么会见过亚伯拉罕呢？”耶稣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亚伯拉罕还没有出生，我就已经存在了。”于是他们就拿起石头要打他，耶稣却避开他们，离开了圣殿。谢谢 Rose 的读经。大家好，很开心见到大家。我现在要玩一个游戏，两个孩子，两对父母，大家猜猜哪个孩子是哪对父母的？我们当中的有些人知道哪个孩子是哪对父母的，但是我们一起来，不知道的人猜猜哪个孩子是哪对父母的？你怎么来分辨哪个孩子是属于哪对父母？是这些孩子的哪些特征让你决定他属于哪个哪对父母？
看得出吗？啊，那个巧克力满嘴都是。
Okay, so you're ready for the reveal, right? I'm going to reveal.
他要显，要告诉了。
Click the button now. Wow. Okay, there it is. Imogen goes with Harry and Madeline.
那左边的一对父母跟相对下面的那个女儿，那个儿子呢，就是他头上的两对父母，一对父母的胡子。他说那个巧克力像胡子，所以爸爸也有胡子。那还有一点，你看有穿那个口水，还有什么特征？眼睛，他说眼睛像，眼睛有什么特征让你觉得是属于那对父母？Imogen跟女儿跟妈妈的眼睛很像，他们的笑容也很像。那很开心有这两个家庭来到我们当中，为这两个新生儿感恩。我们今天要做的是学习约翰福音第八章。我们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。第八章的大问题就是争吵耶稣的身份是谁，耶稣是谁，他真的是上帝的儿女吗？就像他真的是上帝的儿子吗？就像他自己所说的，还是不是上帝的儿子？就像宗教领袖们的结论，他到底是不是上帝的儿子？那耶稣有哪些特征让你下结论？这是约翰福音第八章的内容。但我首先要说的是，当我们去查考耶稣的身份的时候，我们实际上也在省察自己的身份。当你寻求耶稣是谁的时候，你也会去思考自己是谁，自己的身份是谁。如果耶稣真的是上帝的儿女，那我就不是偶然的产物，我是上帝所造的，这就改变了我的身份。还有一方面，耶稣说所有信靠他的人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他赐人新的身份，可以做上帝的儿女，充满喜乐，充满确信，充满祝福。那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。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八章。那第一点，约翰福音里耶稣不断地重复说，不断地重复说，天父是我的，上帝是我的父亲。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，耶稣称上帝为父，把自己看作与上帝同等。当时的犹太领袖听了，他们很生气，就想要杀耶稣，因为他们认为人不能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。但是第八章里面呢，耶稣不断地重复，我的父亲，我的父亲，我的天父，是天父差遣我来的，天父从天堂差遣我到地上来。我们看五十四节，耶稣说，使我得荣耀的是我的父，你们也称他为你们的上帝。所以他对犹太人说，你们认识上帝吧，你们崇拜上帝，你们崇拜的上帝就是我的父亲，我的父亲使我得荣耀。耶稣称自己为上帝的儿子，他同时也宣告其他的东西，他说自己是世界的光，那是在第八章十二节。那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部分，开始第一句十二节，我是世界的光，凡跟从我的必不会走在黑暗里，必要得到生命的光。耶稣的话范围很大，他说跟从他的人能走在黑暗里。旧约里也把上帝描述成光，诗篇二十七篇第一章，耶和华是我的光，我的拯救。诗刚才话筒没电了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换了电池。我们知道啊，我们世上有很多的奴隶制，还有很多人被非人类的对待，还有人把其他人当泥土来对待。即使是在澳洲， 我们感到我们的老板好像就像这个奴隶主一样。老板会说，你随时都可以自己走人呢、啊，你可以到其他地方找工作。但是困难的是，我们很多人有债务，有房贷，还有很多账单要付。我们很想离开这个工作的环境，离开很难相处的老板，但是很不容易。有的时候你会感到自己没有办法脱身。那还有一些奴隶呀、啊，是来自于其他方面，比如说你上瘾，你酗酒，你吸毒，迷上色情。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在这些癖好当中脱身。也许你不酗毒，也不酗酒，也不给人打工，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欲望的奴隶。那这一点的话，有些人明白，但你会需要上帝的话语才能明白这个真理，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欲望，这些欲望啊，使我们成为奴隶。每当你新年做人生计划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得出来，每年开始的时候你就有人生的计划，但是你发现这些人生计划不断的失败。很简单，好像很容易得到的，能给我人生带来正面的东西，给其他人生带来正面的东西，但是我总是不断的以自我为中心，总是说谎。为什么我们会做一些让我们人生痛苦的事情，而不是可以给人生带来快乐呢？我们看耶稣是怎么说的，37节，他说，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。这里的犯罪不是指你偶尔的失足，而是你的这些行为表明呢，你是罪的奴隶。但好消息是，耶稣来是要拯救我们，神的儿子所释放的，他就真的自由了，能让我们脱离以自我为中心的欲望。耶稣把自己称为 I am 英文， I am 这个英文58节，亚伯拉罕还没有出生，我就已经存在了。原文是 I am。 那从英文上来看的话，它的语法是不正确的，因为一般说我是后面要加一个名词。那翻译员呢、啊，他就把 I am 我是翻译成我就已经存在了。耶稣说亚伯拉罕还没有出生，亚伯拉罕2000多年前出生。如果我对你说我是大卫，这个没有争议吧？但是耶稣说，在这些犹太人的面前对他们说我是，如果你明白旧约背景的话，你就知道耶稣是在宣告自己是上帝亲身来到神的子民当中。这是为什么当时犹太人要拿石头打死他，因为耶稣说亚伯拉罕还没出生，我就是上帝。我们记得耶稣出生1500年前，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当奴隶，做埃及法老的奴隶，他们在做砖做建筑物，被残暴的对待，但他们是上帝的子民，上帝拯救他的子民。他就兴起摩西，对摩西说，摩西，我要你向你去你的子民那里，跟他们说我要赐他们自由。摩西说，如果以色列人问我是谁差你来的，他叫什么名字，当时上帝在出埃及记3章13到14节就说，我是 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我是自由拥有者，我是差我到你们这里来了。那我们的上帝不需要被其他东西来指代，他是自由拥有者，他的名字叫我是。在约翰福音第八章，当耶稣站在犹太人群当中，这些犹太人明白他们的旧约，那耶稣说亚伯拉罕没有出生，我是。那犹太人听见就知道耶稣是在说我就是上帝来到了你们当中，所以犹太人当时想要把耶稣给杀了。耶稣说他是上帝的儿子，并不是一个很模糊的称呼，并不是说他像上帝，他是说他就是上帝，他就是上帝自己来到他的子民当中。有趣的是，当你读圣经，有很多人被称为上帝的儿子，亚当，亚当被称为上帝的儿子，大卫王被称为上帝的儿子，甚至以色列人被称为上帝的儿子，这是因为他们跟上帝之间亲密的关系。但是耶稣他的层次更高，我们意识到耶稣是自由拥有，永远是上帝的儿子。所以过去2000多年来，很多神学家就说耶稣不仅是上帝的儿子，他还是上帝圣子，他有圣父，也有上帝圣子，他是上帝来到人的当中。那因此我们能有的好消息就是，凡接纳耶稣的，信靠耶稣名下的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。如果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就像他自己所说的，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能走出黑暗进入光明，我们不仅能脱离罪的奴隶，我们还是被上帝接纳做他的儿女，可以承受世界为产业，被祝福，被爱，被接纳。如果你相信耶稣所说的这句话，就真的是最大的好消息，会改变你的一生。你相信这一点会改变你的一生，不是所有人都相信，那些犹太人领导他们就不相信。约翰福音第八章，你会看到这些犹太人领导问了很多问题，你的父在哪里？24节，你是谁？这看起来好像他们是在找答案，想从耶稣那里得到答案，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是对耶稣有偏见，想要杀他。他们问耶稣不是为了想真心的得到答案，而是想找把柄，希望可以找到把柄杀害耶稣。他们已经停止听耶稣的回答了。我们看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，极尽不断地变得更极端的呢？48节，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，被鬼附身了，难道不对吗？当你读这个福音书，你就想，他们到底是从哪里得出这个结论？他们知道耶稣是从加利利来的。他们是找了一些最恶毒的中毒的话，就用在了耶稣的身上。你想一下哪些话是最恶毒的？如果我说最恶毒的话，你可能会觉得我这个人很坏，但你自己想象一下最恶毒的话，他们当时能想到的最恶毒的话，他们就骂在耶稣的身上。你是撒玛利亚人，你是被鬼附了。那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他们其实没有理性的跟耶稣一起来探讨问题，而是开始重伤毁谤耶稣。很多时候人对耶稣也是这样子，很多时候人反对耶稣的时候，他们会是一种 情感的表达，而不是理性的去讨论。就好像那些不听话的孩子开始吵闹、胡言乱语。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重伤、谩骂呢？因为耶稣确实，因为耶稣责备了他们，耶稣批评他们，得罪了他们。你就想，犹太人，特别是犹太人的领袖，他们对自己评价很高的，他们相信人是生活在黑暗的世界，但是我们这些犹太人领袖不一样，我们是生活在光中，我们有上帝的话语，我们很敬虔，我们又受过教育，我们是脱离黑暗的。那耶稣怎么评价他们呢？耶稣为什么对我们说我们要走出黑暗？耶稣，你怎么胆敢说我们需要被拯救脱离奴隶？我们又不是奴隶，我们有亚伯拉罕为祖先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是上帝自己的儿女。他们实在是在说你才是私生子，我们是亚伯拉罕，可是上帝的儿子。41节，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，我们只有一位父，就是上帝。我们看耶稣是怎么回应他们的。44节，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乐意顺着他的私欲行。魔鬼从起初就是个杀人凶手，从不站在真理这一边，因为他心里根本没有真理。你想象一下，如果耶稣在公开的地方这样骂人，你就会想，耶稣你到底在说什么呀？你可能不会说出来，但你心里可能会这么想。但耶稣说这话，他心里面是这么想的。魔鬼从起初是杀人凶手，他根本没有真理，谎言是他的本性。当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，肯定让人很难堪。但是这些犹太人宣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女，是敬虔的人，但是耶稣说不是的，上帝的儿女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不像你们，你们不像上帝的儿女。上帝的儿女看起来像上帝，上帝的儿女有爱，他们活在真理当中，活在光当中，但是你们的行为表明你们都是说谎的，都是杀人的心思意念，你们不是上帝的儿女。你的行为表明你们是魔鬼的儿女。所以难怪这一章的最后啊，犹太人就开始拿石头要杀耶稣了，因为他说的这番话深深地得罪了他们。你被人得罪的时候，你要明白这些话是真的吗？虽然这些话得罪了我，但这些话是真的吗？我真的对耶稣有偏见吗？还是我是否有理性的去思考耶稣的教导？开始的时候我给大家看了这些照片，你把孩子跟父母配对，很多时候你可以根据一些面部的特征、眼睛的特征等等，你可以来找到配对。比如有一位妈妈跟她的女儿眼睛很像，但是当你慢慢长大以后啊，你就开始发现啊，儿女有一些特点或者性格跟父母也像。有趣的是，这你会发现你的孩子青少年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父母所做的就是都是错的。好像你青少年的时候，你发现父母所做的一切都是有问题的。青少年一般有这样的思想。你进入20岁的时候，你会想，我现在所做的居然跟我父母所做的一样。我的儿子但以理明天20几岁了，那他最近在跟我们一起住， 要住一起住一段时间，大概住了有一个月。这是我24岁的儿子，还有他的妻子跟我们一起住。我同情我的媳妇，因为啊，很多时候我的媳妇发现，她丈夫的坏习惯在我这个月在我丈夫爸爸身上也看见了。我有的时候会唱歌，我不仅会唱歌，我享受唱歌。我不，那我会有唱不知道歌词的时候，我会大声的哼出来。那我会整天都在唱。你们大家会觉得这很好玩，但是如果你听了一段时间，你会觉得很痛苦。我的儿子也做同样的事情。那有的时候我的肢体语言呢、啊、还有我的幽默感不一样，这些我的儿子跟我在这些方面都一样。所以的话，我们的子女啊，都会在某些方面像我们，品格、性情等等方面都像我们。2000多年前，耶稣说，他自己是上帝的儿子，来到了人的当中，并且他的行为表明他确实是上帝的儿子。当你看耶稣这个人，充满爱，充满智慧。就好像上帝他把公义跟怜悯完美的结合出来，他可以公平的对待一切，并且伸张公义，要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。但另一方面，因着他的恩典，他怜悯人，他爱人，他赦免人。很多时候人很难把持这两点，很多时候我们人要么是怜悯的时候就忽视了公义，要么我们追求公义的时候我们就很严厉，没有顾及怜悯。但是耶稣把这两点完美的结合起来，他很有大能，也很亲切，他很深刻，也很简单。很深刻，因为他可以参与到最高层次的辩论当中，但他也可以讲一些很简单的话，连小孩子都能明白他的话。当你看这一点的时候啊，你应该被说服，确实耶稣不是凡人，他是上帝来到人的当中。有些人拒绝耶稣，憎恨他，但是耶稣说，在约翰福音我们读到，人拒绝耶稣是因为呀、啊，他有这种偏见跟骄傲，反抗耶稣。他们没有理性的去看有关耶稣的证据，因为耶稣说的话是我不想面对的自己。但是凡谦卑的听耶稣、信靠耶稣的人，我们来再一次看这句经文：凡接纳耶稣、信靠他名字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。约翰福音1章12节。我要清楚地告诉大家，我们没有办法靠行为赚得做神儿女的资格，好像我们行为够好可以被接纳。这个资格是上帝赐给我们的。为什么赐给我们？因为耶稣借着他的死跟复活为我们赢得了这个资格，并且耶稣把圣灵也赐给我们，改变我们，让我们像我们的天父，让我们像上帝的儿女。我通常会有一些歌词在我的脑海回应，我这一周都在回应这首歌。这首歌叫做《他有他爸爸的眼睛》。这是为什么我刚才看到婴孩的名字我就注意他的眼睛。他是一个叫 Amy 的人写的，我是青少年的时候听过这首歌。这首歌很美，是一位女士写的，她是基督徒。她说，我可能不是每位母亲梦想中的女儿， 我的脸可能不会让世上每个人心情愉悦，但没关系，只要我能有一个愿望，我祈求。当人们审视我的生活，我想听他们说，他有他父亲的眼睛。当周围没有美好时，这眼睛能发现其中的美好。当到处都找不到帮助时，这眼睛能找到帮助之源。这眼睛充满怜悯，能看见每一次痛苦，知道你正在经受什么，与你一同感受，正如我父亲的眼睛。我们知道这首歌的主题吧，他是在说我是上帝的女儿，因着信靠耶稣是上帝的女儿，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被上帝的圣灵改变，以至于别人可以看出我是上帝的女儿，别人看见我的人生会说她真的很不一样，她是上帝的女儿。那最后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来结束，然后我们祷告。早期我谈到这个世界是黑暗的世界，我提到有一位西部的女士，她的三个小孩被一辆卡车撞死了，那她就在坟墓那里，她三个孩子被卡车撞死了，是三个星期前发生的事。这个消息被传到网上之后啊，很多媒体就在说把他关起来，他该受惩罚，该下地狱。他们很气愤，居然有人把这三个小孩撞死了。这位母亲他就在国家电视上说，此刻我不能恨他们，我不想见他，但是我不恨他。我觉得我心里已经赦免了他，但是我想要法庭公正来评判。孩子死后他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呢？他三个孩子被杀这么痛苦，他为什么可以说出这些话？你看得到吗？他的公义跟怜悯，他要法庭按公正审判，但是我觉得我心里已经赦免了他，所以他希望法庭公正审判，但我并不恨这个人。他说我不恨他，因为这不是我的身份，这不是我们的身份。他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？我们这个世界是呼求复仇公义的，这个女士怎么能赦免？因为她有她天父的眼睛。这位女士她是基督徒，她接下来谈到上帝，谈到赦免，谈到她自己得到了上帝的赦免，她的罪得到上帝的赦免，他已经从上帝那里领受了赦免，以至于他也能把这个赦免赐给杀害他，把他三个孩子撞死的人。他真的有天父的眼睛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为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祷告。父神，祈求你帮助我们认识你，认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。父神，感谢你，耶稣把你的形象样式向我们显明出来，他充满怜悯，充满公义，他把这两点完美结合在一起，他很有大能，也很亲切，他很深刻，却很简明，乐意教导我们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因着主耶稣和他所做的一切，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感谢你。当我们信靠耶稣，跟随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就获得了做你儿女的资格，我们感谢你。祈求你帮助我们，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可以靠行为赚的这个资格，这是 耶稣赐我们的礼物，祈求你将你的圣灵浇灌下来，改变我们的心。我们要效仿你，在爱、在耐心、在赦免的能力上，我们要效仿你。我们要像你和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活出我们的人生。父神，我们为刚失去三个孩子的母亲祷告，祈求你帮助她和她的家人可以在痛苦当中信靠你，找到你应许当中的盼望和喜乐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，凡